今天来到我们配角这个系列的第二次了。配角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落在水银灯以外的地方，你不会很留意到它，你又不会很记得它。就好像一套电影去上画的时候，你们最紧张第一样看的是什么？今期这套戏谁是主角，谁担正？到你看戏了，你留意的是什么？主角在戏里面的每一句对白，每一个动作。就当你今次是看蝙蝠侠这样说，你看 Batman， 你最紧张的当然是 Batman 在整个故事里面怎样去做英雄，怎样在险中求胜，他说过的每一句说话。但是你有没有留意过他隔离那个罗宾？他做过些什么，说过些什么，甚或是这个演员的名字是谁？看怕你好可能从来没有留意过，又或者你留意过都很快不记得了。就算我们看圣经的故事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会记得例如阿伯拉罕这一类的人物。如果上个礼拜 Gabriel 没有说阿伯拉罕老仆人的话，我问你了，你记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我问你了，你记不记得其实这个人在故事里面他做过什么事，担任过一个什么角色，究竟他有什么贡献呢？上个礼拜我们说小薯仔的心态就是经常会觉得自己没有用、不掂和没有可能。而小薯仔有一个宿命，配角的宿命就是他不起眼，他时常被人忽视，甚至最后注定会被人忘记。我们这里很多人可能心里面都曾经想过，我只不过是一个配角，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只不过是一个 small potato， 一个的小薯仔。你问我呢，我觉得自己担当不起重任，亦都不会有什么机会去成为故事的重心，或者在水银灯下做些什么事。对于小薯仔的心里面，他想就算眼前有一个大好的机会，这个机会看怕都不会是轮到我。这个是我们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这个定律。有时候甚至不是那个配角，不是那个小薯仔的能力的问题。有阵时有些人一出生仿似就已经注定你这一生只是一个配角，只会是一个 small potato。 我很小我就明白这个道理。我家以前在香港是一个新移民的家庭，我们的母语真的不是广东话，我们住的是香港的一些林屋区，设施简陋，我们都没有什么社会人物的联系。在小学的时候，我很努力，很想做好很多样东西，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无论我多努力，总有一些声音在我隔离，一些同学仔说他怎么配啊，学校要派代表出去问答比赛，他不配，要做班长几时轮到他啊。我心里面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这个人一出世就是低人一等，我担当不起啲乜嘢嘅重要角色，即或是我嘅能力，可能我已经尽咗120%嘅努力。我嘅家庭嘅背景已经注定咗我只会系一个配角。由好细个开始，我心入边系谂，上个礼拜 Gabriel 话小薯仔有阵时觉得只系薯片同埋薯条，我心入边谂，薯片同埋薯条都有形状啊，系嘛？我覺得自己像薯粉。什麼薯粉呢？這樣咯，即是任人炸任人搓完按扁，你是沒有聲出的、哦、那你可以怎樣呢？這件事你改變不了，除了認命，你可以怎樣？總之不是我們不想把握命運，不想把握機會，而是我們心裡面認定了一些好的機會是不會輪到我這個人的。讲到这里，我就想起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拉合。拉合他的出生 可能比我们一般人更加差。但在他的故事中，因着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他由一个薯粉变成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的命运出现了180度的改变。拉合本身是一个耶利哥的妓女，这个妓女呢，圣经说她不只是一个妓女，她还要住在城墙之上。我们先看看妓女这件事先，好吗？妓女这个的身份讲给我们听，是她比一般的女性地位更要低微。在当时的社会来讲，一个女人她的身份本身已经是低的，女人的价值比男人低。可能如果讲得差一点，其实他们是男人视为一些产业，跟家里的一只牛一只羊的分别真的不是太大。如果你是一个妓女，在男性的眼中，他们不会认真看待你，可能只不过当你一些发泄工具。在女人的眼中，他会觉得你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他们会鄙视你，他们不会想跟你交朋友，他们不会想跟你有任何的瓜葛。拿合是一个妓女，拿合住在城墙之上。约书亚记第二章十五节这样讲，他说他的房屋在城墙上面，他就是住在城墙上面。究竟一个人怎可能住在城墙上面的呢？代表了什么呢？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讲的呢？我以前是很不明白的，我在那里想，住在城墙上面，即莫非他有一个的兼职，那个兼职就是守城墙的？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耶利哥他的城墙是很出名的，他的城墙出名在够坚固，他分了内外两层。两层的城墙之内住了什么人呢？当然是一些很重要的人，当然就是这个城墙设立要去保护的人，他们是上流的人物，是有钱人，是高官，是知识人士。他们有两层的城墙去保障他们的安全。那就会问了，穷人住在哪里呢？穷人就住在两个城墙中间的一个区域咯。如果我们跟着圣经的描述，圣经说拿合甚至是住在城墙边，即是出面外围的城墙的旁边，你见不见到出面，即其实很近城门。那代表着什么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人要靠着城墙来住呢？讲的是这个人不止家穷四壁，家穷四壁你都还有四面墙，对不对？这个拿合他穷到他给不起钱起一间有四面墙的屋，于是呢他就要靠城墙作为他家里面其中一面墙。拿合他是家穷三壁，他是一个很穷，穷到什么都没有的人，住在城墙之间，他属于一个贫穷的边缘人。城墙之间住的是三教九流的人物，是穷到无处容身的人，是主流社会不想见到你的人。在那里发生的是很多随时都不见得光的事，随时都可以在身边发生。那里的居住环境差，那里是属于我们说那些配角那些薯粉的地方，没有人想理他们，没有人会理他们。这个是属于一个没有出路也都没有盼望的地方。可能或者我们坐得在这里的都未至于差到这个程度，不过有阵时城墙之间这个的拉隙是可以无形中存在在你的心里面。可能讲的是你的家庭的背景，你的经济的环境，你的婚姻的状态，你过去的经历，世界告诉你，你的存在其实没什么意义，没有价值，没有机会，没有盼望。住在城墙之间， 就是讲紧，即使有个机会出现在你面前，其实你都不是很够胆试。你心里面有把声不断告诉你，你不配啊。就是这样，放弃过无数那么多个机会。拿合的日子来到这里，就是这个时间有一个大战即将发生。这个是耶利哥和以色列人的战役。在战役就来开始之际，如果你是当时的人，我问你，你会估哪一边赢呢？耶利哥的城墙出名坚固如铁壁，以色列只不过是一个小民族。如果我是当时的人呢，我就会估应该看怕都是耶利哥会赢了吧。试问两层这么坚固的城墙，有没有那么容易会倒下？只要我好好守住个城，应该就已经胜券在握了。如果我是拿合，明知道自己住在外城墙最旁边的位置，敌人一来第一个就会打我，我是首当其冲的，我应该怎么选呢？是入城呢还是出城呢？可能我想，我想象耶拉合可能会想，或者我应该入城啦，投靠城墙的保护咯，始终城墙是比较坚固的。不过又或者有没有想过，当一个人那些上流人物见到这个穷妓女竟然混入走了去城中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反应呢？他们会不会留住他，还是一下就踢了他出来呢？入去不得，咁出去咯，出去向以色列人投诚又得唔得呢？我喺度想象系，就算佢去到以色列人嗰度，将城入边嘅消息带俾佢哋，边一个人会信一个妓女嘅说话？系耶利哥嘅女人仲唔够，仲要系一个妓女。边个会信佢呢？呢度似乎系两条路都行唔通，两条都系死路，命运似乎唔俾拿合去做选择。但系出乎意料地，喺神嘅计划入边，竟然今次拿合有一个选择嘅机会，而呢个机会仲要嚟到去佢嘅门口。约书亚记咁样讲，佢话。约书亚就在集庭秘密地去差派了两个探子，对他们说，你们就要去窥探那个地方，特别就是耶利哥，跟我看清楚。于是那两个人就来到了，他们又不知道为什么，就偏偏去到拿合这个穷妓女的家里面，还要住在那里。但是风声又走得很快的，有人就将这个消息话咗俾耶利哥王知啦。佢话：你知唔知啊？今晚咧喺以色列人入边有人偷偷地入咗嚟，要去窥探呢一个嘅地方啊！于是耶利哥王就派人去到拿合屋企啦，就话：你呢度系咪有人收埋喺度啊？快啲将佢带入出嚟啦！因为佢哋系探子，系要嚟呢一度去打听我哋嘅风声嘅。耶利哥以色列的探子就是这样住在拿合的家，耶利哥王又是这样来到拿合这里要去找人。如果你是拿合，你会怎么选呢？眼前第一次他可以做一个的选择，他可以选举报探子，我去换回这奖金来。讲开又真的，就是其实他可以将两个探子大大方方地交给耶利哥王，跟住或者他可以攞返一笔的奖金呢，又或者他可以用住这个机会走去城入面投靠城墙入面那个世界呢，那他咪会安全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不是拿合的选择，拿合的选择偏偏就是一个不可能的选择。 拿合选择了站在探子那一边，他向耶利哥王讲了一个大话，那个女人其实就将那两个探子收埋，他还要这样跟王讲，他说没错啊，头先呢真的有人来过我这里，不过呢我现在就真的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了，你知道天已经黑了，城门都就来要杀了，他们就趁这个时间走了出去咯，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的，或者你现在找人去追下去，或者你会追到他们的。其实个事实就是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拿合的家，他们只不过是被拿合带了上他的屋顶，用一些麻草去那里躲起，而那一班去追赶他们的人就因为拿合的说话追了出城门口了。最后我们很快地跳一跳，就是他不止收埋这两个人，他还将这两个人用一个绳将他们由他的窗口扔了他出去。大家记得因为他的家在城墙上面嘛，于是那两个探子就可以沿住他的窗口爬绳出了城门了。为什么拿合会这样做的呢？我会觉得其实拿合不单止是想站在探子的一边，他真正想站的是站在一个真正有能力保护他的神那一边。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拿合曾经这样跟两个探子说，他说其实我知道的，耶和华已经将这个地方赐了给你们了，其实你们是叫我们很害怕的，这里所有的居民都胆战心惊，因为我们一听到你们的神曾经怎样将你们在埃及带出来，耶和华怎样曾经令到红海分开而你们可以在旱地里面走过，还有呢，还有的，我们知道你们怎样对待约旦河东亚摩利人的两个王，怎样可以将他们完全地彻底消灭。其实我们耶利哥人是听过，而我们听完之后我们很害怕啊，我们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有这样的勇气站在你们的面前，因为你们的神是天上的神，是地上的神。原来耶利哥人其实一早已经听过耶和华的事迹，他们听过这个大能的神怎样可以将海洋分开，他们听过这个的神怎样可以将以色列一个所谓的小民族带领去打败敌人。在他们听过这么多的历史里面，他们未听过一个神是这么厉害，这个神可以控制大自然，这个神可以打败地上面的国，他不单止在天上面似乎有权柄，连在地上面都有权柄。拿合说其实他很明白，他甚至心里面他知道的意思是他心里面相信，我相信这一位的神已经将耶利哥给了以色列了。虽然客观的条件不似这件事不似会发生的，但是城墙内的人其实已经很害怕。拿合呢，他不是害怕，而是他见到一个的或许，或者这个是一个的机会呢，到底今日他要继续留在耶利哥，过住那一个没有价值没有盼望的配角式生活啊，定是可不可以试一次，今次可不可以是一个机会，他可以把握得住，看下这个天上地下的神可不可以给恩典他呢？平日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拿合本身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不是一个地位显赫的人，他是一个低下的人，是一个没有人想和他有瓜葛的女人。但是今天呢，今天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今天有一个机会来到他的面前， 有一个机会，他可以向耶和华要一个的恩典，求一个的怜悯。他就跟探子这样说，他说，现在你们就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我既然这样去帮过你们了，你们都要恩待我的父家，而且不单止这样，你要给一个凭据我，叫我知道你他日你会放过我的兄弟姊妹，放过我的父母和他们的一切，叫我们的命不至灭亡。拿合要一个的凭据，就是以色列人你要记住今日这个穷妓女曾经怎样帮过你们。一个的凭据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将他忘记，耶和华不会将他遗忘，而且要保存他们的性命。拿合做了一个很不可能的要求，但是在这两个的以色列的探子，他们又会不会认真对待拿合所给的消息呢？他们又会不会真的记住拿合，记住这个承诺呢？始终拿合只不过是一个耶利哥的穷妓女，他有几信得过呢？他们会不会好像以前其他的人那样轻易地将这个配角忘记呢？估不到的是，以色列的两个探子没有将拿合忘记，而且他们就凭着拿合所提供的消息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相信这个真是神的心意来的，他们最后真的有打耶利哥。拿合一个毫无价值的女人，就是这样意外地成为一件战事里面，一件历史事件里面的关键。原本可能以色列人都还会想，其实有没有可能呢？以色列的耶利哥的两个城墙，有没有可能凭一班的以色列人拆冧它呢？就是因为拿合的消息，他们跟随着神的带领，就围着城墙行了七次，那一次城墙奇迹地在他们面前塌下，以色列人成功攻入耶利哥，赢了一场不可能的胜利。拿合的选择成为了战事的关键，拿合的选择同时亦都扭转了他的命运，他之后竟然还可以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在战事之后，约书亚这样说，他说约书亚放过妓女拉合和他的父家和他所有的一切，他就住在以色列的当中直到今日。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当日曾经收藏过约书亚所派出去窥探耶利哥的使者。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拉合这一种的人，他不只是薯片，不只是薯条，他一向做开的是任人榨取的薯粉。一个这样的人是不可能遇到一个好的机遇，不可能可以有期望，甚至他注定有一个被人遗忘的宿命。但在神的故事里面，神的恩典里面，耶和华没有遗弃这一种人。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恩典同样临到拉合的家。我们看到的是当拉合捉紧住神给他的这个恩典的机会，神的恩典他没有将他遗忘，甚至帮拉合打破了小薯仔这个的宿命。当拉合勇敢地把握住神的机遇的时候，神的恩典帮他打破了配角的宿命。无论你出生有几咁寒微，如果今日你仍然能够把握住，勇敢地把握住神给你的一些机会，神的恩典同样可以打破你小薯仔的宿命。 只要你勇敢地去相信神的机遇，神的恩典仍然可以临到你的生命里面，你同样可以成为舞台上面其中一个关键的人物。当你去勇敢地相信神愿意提拔那一些被人践踏的人，将他高升变为尊贵。拿合这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不单止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份子，这个还未是故事的高峰，他还要成为耶稣家谱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耶稣的家谱，一般呢他们的犹太人的家谱呢只会记载住男人的名字，但是耶稣的家谱特别地有住三个女性的名字，其中一个是妓女拿合。马太福音第一章五至六节讲，拿合就为撒门生了波亚斯，路德给波亚斯生了俄比德，俄比德生了耶西，耶西生大卫，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生了所罗门。妓女拿合原来就是我们一直听开的异人路德的丈夫波亚斯的妈妈，她亦都是以色列王大卫和所罗门的祖宗。在家谱里面，如果我们继续往下数下去的话，神最后最终极的拯救耶稣都是由这个家族所生。本来是一个地位低微卑贱的妓女，神竟然可以用她去成就一个不可能的故事。以色列人可以叫耶利哥的城墙塌下，神竟然可以用拿合这个人去再祝福成为神救恩故事的一份子。这个本来没有价值没有盼望的配角，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去到关键的时刻，他勇敢地捉住神所给他那一个的恩典，那一份的机会，他竟然成为了以色列故事里面一个关键的人物。因为由原本的卑微变成一个珍贵无价的女性，勇敢地去把握神所赐给你的机会，你可以打破配角的宿命，神的恩典可以帮你为你去打破一个原本属于配角被遗忘的宿命。如果给你选，你会怎么选？可能以前我们很多都有这一份配角小薯仔的心态，我们相信就是既然命定了我是一个配角，我就要接受我的宿命，历史里面不会记得我这个人。你不要讲到历史这么大，可能过多一排这里就已经没人再会记得我。可能你会觉得就算有再好的机会，这么好的东西怎会是我的呢？于是每一次机会来到，你又会被机会在你门口走了。每一次每一次你目送过很多很多的机会离开。不要看以前，如果今天我告诉你，今天神的机会再一次来到你的门前，你又会不会勇敢地捉住今次的机会？就是这个你不要让他走了，你不要再让他离开，留住他，可不可以？拿合按照道理，他应该在那一场的战事里面是一个的牺牲品，按照道理 他的牺牲根本没人会记得。当日大神的恩典就是这样来到他的门口，两个素未谋面的探子来到他的屋企。今次他没有给我机会走，他就把握住神的恩典，神就将他高升。明明在耶和华的恩典里面不应该有他份的，但是当他捉住这个机会，把握这个机遇，他的名字去到今日我们仍然能够记到，见到他在神和以色列人和人类的故事里面担任了一个角色。他今天的名字留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神没有忘记，即使他原本是苹果配角。今天耶稣再来到我们的门前，想给我们一个的恩典，一样的机会，不如今次你就试一次，不要再想了，不要信那把声说你配不起，不要再害怕了，试一次，全心地相信神的恩典真真实实可以临到你们的生命里面，神不会将你忘记，神的恩典有你份。就好像罗马书里面保罗这样说，他说其实只要你今天口里面真实地相信耶稣是你的主，你心里面去相信神叫他在死人中复活，你就必得救。这个的拯救只要你开声接受，你好像拿盒这样说，我知道我相信就是你，只要你勇敢地把握住神给你的机遇，你可以打破配角的命运，不是因为你有几厉害，完全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配角同样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可能选到我们的过去，我们不可能选择我们的出生，但是这个机会你可以选择成为神宝贵的女儿，宝贵的儿子。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个安静祷告的时间。有几长的日子你深信其实你只是一个配角，那个被忽视、被忘记、没有价值、没有期望的人。有几多年你以为你配不起一些好的机会？如果今天神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前，如果这一刻神敲你的门跟你说，我今天选择了你，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是因为你的过去，不是因为你的背景，乃是出于我的恩典，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成为神最珍贵、最宝贵的儿女。我必不会离弃你，我必不会忘记你。今天这个机会在你眼前，只要你勇敢把握神的恩典、神的带领，足够要去打破配角 被遗忘的宿命。如果这一刻你心里面有一个感动，你觉得我今次不可以放过这个机会了，我不可以再被神的恩典擦身而过，请你心里面和我一起去做这个祷告。神啊，我们要去承认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要去选择你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神，各位在天上地下同样有权柄的神，我要跟随你。主，我过去因为很多的事，可能有些事我犹豫，我不敢捉紧，但这一刻我要捉紧你，我就要捉紧你的手，我要完全属于你，我要成为你的子民，活在你的恩典之下，活在你的应许的当中。主，求你的拯救就是这样临到我们当中，改变我的生命，打破那个原本只会被人遗忘的宿命。主啊，当我们勇敢去踏上，求你你带领我们走你那一个充满着自由，充满着精彩的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你在水面上呼唤着我，跨入you
哋属于你，主啊，你系属于我哋，主啊，我哋就咁样去单单地注目喺你嘅身上边，主啊，愿你引领我哋去向前去行，主啊，叫我哋勇敢地去跟随，去演活你自己嘅每一个故事，我哋要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